有一次老王打高尔夫球，打完球回家以后坐在沙发上面闷闷不乐，他太太就取笑他，是不是你的球技退步了，现在打输了回来。他说没有啊，我球还是打得很好，可是我眼睛不好，球打出去都看不见在哪里，要找花很多时间去把球找回来，觉得很没有，很不是味道。那他太太说，那这个简单，你明天你上次去打球的时候，你邀请隔壁我们的邻居老李跟你一起去嘛，他已经退休，他很多时间。那老王就说，他从来不打高尔夫球，我带他去干嘛？他说他不是跟你一起打球，他是帮你去看球，你就打出去，他看到在哪里他就告诉你，就去找，就比较容易了嘛。那老王想一想，太太讲的还是有道理，就听太太的话。 OK，下次去打球就把隔壁的老李也邀请去一起去打，所以他老王一挥就是那 tee off， 球打出去了，他马上就问老李，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在讲哪里，他说看到，没问题，我们去讲。我们就一面走过去，就一面走一面谈，一面走一面谈，走得差不多了，老王说球在哪里啊？那老李想一想，我忘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每个人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可能球打得很好，眼睛不好，眼睛很好忘记了，记忆力不在。所以神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教会，一个身体里面，是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互相依靠的。 We're interdependent， 我们不是独立 independent， 我们是 interdependent， 我们是互相依靠的一个的群体。这次在退休会里面，我们的主题是教会的合一，所以我盼望在最后一次的信息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去学习一个合一的教会，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发挥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一体的，我们是互相依靠的，我们是彼此上主，全身都靠着耶稣联络的合适，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我们要彼此的支持，要支持别人，神要发挥他的功用，我们怎么去 support， 怎么去支持他们。我们也看到我们是需要每一个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络起来，然后才叫身体渐渐的长大，在爱中去建立神的教会，在彼此相爱的那个心态，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去建立神的教会。求神教导我们怎么去各尽其职，怎么去支持对方，互相的支持，发挥神给你给我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这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正在教会里面发挥我们应该有的功用。同时我们要谦虚的接受我们需要别人，我们需要别人补我们的不足，无论他跟我是不一样，可是我们更需，特别是跟我不一样的，我们更需要他，更需要去彼此配搭联系起来，以致教会的施工能够整全的能够发展，好像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同心，都能够参与，一同的来建造神的家。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讲到属灵恩赐的事情，就从第11-12章开始讲到属灵恩赐的事情，前面1-11节就讲了很多。可是他想到要运用恩赐是更重要，不是只是知道我们有恩赐。昨天早上我们也讨论，你舍不舍得你的恩赐是什么，不但是要知道你自己的恩赐，我们也希望在教会能够制造一个的环境，让弟兄们能够去操练，能够去运用他们的恩赐。所以运用恩赐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保罗想要告诉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要运用恩赐的时候，是要造就教会，怎么样要彼此相助成为一体，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一起去服侍，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把肢体跟身体的这个观念能够讲清楚，能够解释出来，能够让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一个 member， 可是我们要更看重的是那个大我，整个整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这个互相为肢体的这个关系当中， 我们在彼此服侍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配搭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在这十六节我们刚刚念到的经文，十二节到二十七节，不晓得他有没有注意，有一个 phrase， 有一个短句是重复出现的，就是一个身子多个肢体，一个身子多个肢体。叫十二节有讲到两次，十四节有讲到，二十节有讲到，只是十六节这样经文里面就重复讲了四次，明显的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一个的重点。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身子，我们却是许多个肢体。身子是一个强调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是一个的身体。肢体却是许多个肢体，就是强调我们是有多元化的。教会有许多不同的事工，有不同的功用，弟兄姐妹发挥不同的功用，我们要配搭起来，我们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配合。在基督耶稣的安排底下，我们看到神自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岗位，如何在这个岗位上面发挥神所给我们的功用跟恩赐，来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在合一当中有多元化的一个身体。 Diversity in unity， 一方面我们是 diverse， 另外一方面我们是 united。我们是有多元，却不否定我们是合一，我们是合一，却不是要统一。 Unity is not uniformity。 Unity 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一样， Unity 是要我们不同的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我想大家如果 有喜欢音乐的，或者听过交响乐团的音乐的，你都会体会每一个音乐师他们弹奏的可能是不同的乐器，甚至他们的那个歌谱是不一样，他某一部分他们才进来，有些地方是别人在弹，你是在听。可是就在一个指挥底下，可以把整个不同的许多不同的乐器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乐章。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不同共用的不同的弟兄姐妹演奏不同的乐器，可是我们在主耶稣的指挥底下，在主耶稣这个头的指挥底下，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乐章。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看到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一个都是肢体，可是我们不但是个别做肢体，我们要合成一体，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句话，我刚才唱的时候特别触动我，他们讲耶稣我耶稣， Jesus my Jesus， 然后说耶稣我主， Jesus my Lord。 一方面我们跟神有可以那样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说耶稣是我的耶稣，因着他的救恩，因着他的爱，他已经接纳了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诗歌提醒我们，他是我的主，我们怎么在他的主导底下，怎么在他的 direction， 他的指挥底下配合起来，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是一同低头，我们仰望神。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群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长孙，我们可以称你为我的耶稣，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怜悯，都是你的爱临到了我们身上。主，我们知道你不但是把我们放在身体这个身体当中，你不但是要跟我们建立个人的关系，你也要我们借着群体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更深的经历到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成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过往一些的观念，我们单一的来从你的话语里面追求认识你更多，追求认识你更深，更追求如何的活在你的话语底下。求主施恩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但是明白，我们能够领受，我们能够行出来。 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从十二节开始，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保罗说：“我是用身子跟肢体这个关系来描述前面所讲的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而这些都是随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究竟这样的恩赐他给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运作？所以他告诉我们，肢体假如不是按着他上面所讲的那个原则去做的话，圣灵的心意就不会能够得到实现。圣灵不但是随己把恩典给我们，把恩赐给我们，他也把那个如何运用恩赐的方法借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这十三章，保罗更讲到更妙的道，就是讲到爱，我们要在爱里面去运用。可是在这边就提到，我们是一个身子，许多肢体，在这个的原则底下，我们去运作怎么的啊，一同的来协调。保罗强调身子只有一个，却没有抹杀说肢体是有许多个，是有许多的肢体的这个事实。他肯定肢体是不一样的，他告诉我们肢体是不一样，可是肢体的不一样不会破坏身子的合一，肢体的不一样不能够成为破坏身子的合一的一个因素。然后他说基督也是这样子，身体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描述基督是怎么样，基督跟他教会，基督的 这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基督就是地上教会啊，基督的身子就是地上的教会。这个在保罗来讲是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因为他在信主的时候，就是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拿基督徒，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有逼迫耶稣的人，他是有逼迫教会基督徒的人，他在残害教会。然后就在那个时刻，在他走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从天上对他说话，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在想，我看都没有看到你，我怎么逼迫你？耶稣就在那边告诉他，你在逼迫教会，你在逼迫我的子民，你在逼迫我的身体，教会就是我，耶稣跟教会是连成一体的。我们今天这几天我们讲到教会的合一，不但是人与人，信徒与信徒的合一，更是我们与神的合一。与神的合一是我们人与人能够合一的一个基础。保罗很清楚，地上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是合一的，身体在这个合一当中是有多元的，就像教会一样，教会也是一样，是在合一当中是有多元的。所以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里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更具体的说明，这个身体是靠着圣灵所形成的，是一个超越种族文化社会地位不同的一个组合。种族文化社会地位，当时候的文化背景里面，希利里人跟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就犹太人跟非犹太人， okay, 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骄傲的一个民族，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原来神的意思是要借着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福音从来没有意思，神的恩典从来没有意思，只是留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是拣选他们成为一个器皿，他要做神的祭司，要成为神的子民，去将神见证出来，让万民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很可惜的，犹太人没有抓住这个意思，反而以为救恩就是给我们，我们就特别优越的，我们就是特别啊，特别神的选民，把外邦人都看成是狗，看成是不值得他们去啊接触的一个种族。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可以说有很深很深的鸿沟。今天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神拣选教会成为他的子民，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福音要传到地极，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不知道我们是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神不要我们教会只是看自己的里面的问题，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神要我们把福音传到万民。 在当时候的社会环境里面，为奴的跟自主的，就是回奴的，就是做奴隶的，或者说那个自主是 freeman， 不一定是奴隶的主人，有些时也没有自己没有奴隶，可是至少你不是奴隶，你可以自己做选择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可以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一些是为奴隶的，一些是有自由的人。可以在神的救恩当中，因着耶稣，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十字架上面灭了冤仇，就是灭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冤仇，就是灭了为奴的跟奴隶的主人之间的一个冤仇。我们在美国看到现在没有奴隶争制度，可是当年的时候奴隶跟奴隶的主人之间的那个冲突那个矛盾，虽然是这样两个好像完全不同的，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都能够归为一体，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今天我们也不要让这些的外在的一些因素，语言、原居地、你的社会地位这些事情，形成肢体之间的一个无形的墙。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着我们属灵状况的不一样，我是讲的不是 stage， 是 states 的问题。有些弟兄姐妹跟神比较接近，有些弟兄姐妹还不是那么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好，有些弟兄姐妹比较属灵上面比较成熟，有些还没有，还是处性还是在成长当中。我们不要因为一些对教会体系上面的不同的见解，甚至我们刚刚转换的时候，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不是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在普世教会里面也会为着 Calvinism、Arminianism 给这些主权是神的主权拣选啊、人的自由意志这一类的不同的见解，而把造成教会当中不能够合一。我们需要认定，虽然我们有不同，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虽然我们有不同，我们可以和睦共存。我们已经中间那些各断各绝的墙，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些都不是我们信徒伤痛的一些障碍，这些都不是我们同工配合配搭一些服事的一些障碍。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背景的人，可是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借着一个圣灵的洗成为基督里面的身体的一部分。受洗的意义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 baptizo 那个字，这是一个认同，认同。所以罗马书那边讲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死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与他认同，跟他一样，成为更加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此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受了圣灵的洗与基督联合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之后昨天提到，我们要不要能不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去看别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看到他跟我一样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透过耶稣基督看到再次提醒我们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人，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被拯救的人，我们都是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去看我们的共同点过于我们的差异的地方，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联合成为一个身体，虽然我们是许多不同的肢体，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功用，我们是成了一个身体。这边讲到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讲到接受水礼，而是当我们信主的一个圣灵的洗是什么，或者我稍微解释，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是说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得着重生的时候，是圣灵坐在你跟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的一个洗礼，让我们认同归入基督的身体，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乃是出于从神来的，也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我们不要想受圣灵的洗，就是有些的信徒 他们会把那个解释成为你要讲方言，你要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经历才是受圣灵的洗。我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圣经讲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这边讲的不是，也不是水礼，水礼只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公开的见证，表示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接受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是接受水礼以前，我们会考察他们的信心，我们要考察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只要他们是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真的是相信的耶稣，已经经历到圣灵的洗，已经被洗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让他有机会在教会当中，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公开见证。接受水礼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而是一个人得救的见证。他是先得救然后才接受这个水礼，不是因为他受了这个水礼然后他才得救。隐喻意味圣灵对不起，隐喻意味圣灵就是我们信徒不但是靠圣灵的工作进入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圣灵更是你跟我能够去活出一个认同基督的这样子生活的基础，它是我们能力的源头。我们要借着圣灵的支取，从圣灵来的能力，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真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信耶稣以前，在我们信主以前，无论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可能是从中国来，我们可能从台湾来，我们可能是大学教授，我们可能是在开餐馆的，我们也可能是在替人打工的，甚至我们是没有职业的，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更重要的工作的，在家里面照顾小孩子，照顾丈夫的。无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我们都是同蒙神的拣选，才有机会去接触神，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在信耶稣以前，我们信主以前，都不是我们自己主动要去找他，都是神拣选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拣选。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做这个决定，是我们同受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让我自罪悔改，信靠耶稣，认同他的死。我们刚刚就在讨论这个神的拣选跟人有做这个回应，做这个选择，好像是一个很难去完全协调的一件事情。我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智慧去把它完全协调，可是这两个都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也分享。的的确确我们都是蒙神拣选，也的确确我们都是在信主的时候，在圣灵的工作底下，在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我们自罪悔改，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认同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在信主以后，我们成为教会里面的成员，我们还是需要从同一个源头去支取我们生活侍奉所需要的力量。信主前靠同一位神的拣选，信主的时候靠圣灵，同一位圣灵的工作，信主以后从同一个源头支取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这原因可以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或者说觉得自己比别人低。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任何其他一个基督徒更高，可以自高自大。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比别人低，可以自卑自怜。我们要看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我们是有同等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接下去保罗就从共用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身体里面有那么多的肢体。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他说一个身体要构成一个身体的话，是有不是只是完全一样的肢体，不是有许多个眼睛，是有不同的许多不同的肢体，不是从同一个同样的肢体所组成的。 所以他说血肉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束缚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束缚身子。手不能够对脚不能够对手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就与你没有关系，我就不是属于你的。耳朵不能跟眼睛说我不是属于这个身体，因为我跟你不一样。同样的弟兄姐妹，不要说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离开这个教会。既然神已经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不要说我要离开教会，因为他们好像跟我不一样。不一样是免不了的事情，不一样是好的事情，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要彼此配搭，来发挥我们不同的功用。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离开教会的一个原因。保罗在这边就是讲到，你不能够因此就不舒服身体，你不是你的选择，是神的安排，神把你放在这边的话，除非你清楚看到神有别的带领。假如是神把你放在这边，不要因为人的缘故而离开，不要因为人的缘故，不要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而离开。保罗接下去，其实他这边用了两个很好的一个对比，来说明手跟脚、眼睛跟耳朵，手跟脚那个样子不一样，功用不一样，可是他们仍然是同一个身体。眼睛跟耳朵功用完全不一样，你怎么看也不一样，却不否定他们是同属于一个身体。所以无论人的感觉怎么样，无论一个人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你真正信耶稣的人，你只是属于一个身体，这是一个事实。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认识，我们也接受这个属灵的事实，我们不要随便说那个人不属于这个身体。他可以跟我不一样，可假如他是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人，他是真正重生的就接受耶稣的人，他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另外一个我们要承认要认识的，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是神的工作，我们不需要用很多人为的方法去制造一些的归属感。今天我想在教会里面，我就讲这话也要很小心，我们需要建立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用一些人为的一些方法，一些 artificial means， 把一些外在的事情，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里面是一样，所以我们能够合一，不是因为我们外面的一些事情，一些外表的事情。否则假如我们只是停在一个人的层面，只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讲普通话或讲国语，那跟同乡会有什么分别？跟中国同胞会有什么分别？叫我们能够在一起，叫我们能够合一的，不是我们是外面的事情，而是我们里面是有神的生命，也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被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更需要，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教会是一个 organism， 不但是一个 organization， 不但是一个组织，是一个有机体，一个 organism， 是有生命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是生命的培育，生命的相通，生命的共通，跟神的沟通，跟弟兄姐妹的沟通，都是基于我们有同一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觉得保罗用这个两个比喻，这两个组合也是很有意思。他说手跟脚，手不能对脚，脚不能对手，这样子说，耳朵跟眼睛，我刚才说他们都是很不一样，可是从另外角度他们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对不对？手跟脚就是四肢之一，眼睛跟耳朵都是感觉器官，是共用，好像是类似却不相同。这提醒我一件事情，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对一些跟我做的服事很类似的同工的弟兄姐妹，可是他跟我的风格这个 style 很不一样。举个例子，我们都是在教导，我是这样子教的，别人的教导的方法可能很不一样，很容易我们就会拒绝那个人，很容易我们就会抗拒，很会去贬低，觉得我的方法才是对的，他的方法不好。别的人我反而不会那么敏感，比如说我那时候是很喜欢去向主日学带查经， 事办怎么做跟我无关 ，OK？ 你怎么带事办，我完全不会扒的我。可是另外一个同工怎么带查经的时候，对我来讲就好像很紧张。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就好像很难去接纳他。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跟这些同工，因为我们做类似的侍奉，确实风格不一样，就排挤他、否定他、批评他。我们特别要学习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如何的去接纳别人的不一样。我太太常说，我们在 T4C 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主日学班上的弟兄姐妹是很厉害，因为他说跟我同工的一个弟兄，我们一起教主日学教了好几年，甚至可能十几年，都教同一班。他跟我的 style 可是完全不一样，我讲话很快，对不对？他都知道，他讲话很慢，很仔细，很详细的讲，他讲得很慢。他常常说，那些弟兄姐妹就这个礼拜听这个人讲那么快，下礼拜讲另外一个人是讲得很慢。我们因为我们之间那个弟兄现在是我最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虽然我们的风格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够彼此的尊重，虽然不一样，确实能够彼此尊重，彼此合作，一起的来做。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子去做。在你的服事里面，你会碰到有些人可能也是在教主日学，可是他教法跟你不一样，我能够接纳他们，还是我要否定，我要批评，我要攻击他？求神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有广大的心胸。不错，我们绝对不能够妥协绝对的真理，在不妥协真理的原则底下，要容纳别人的不同，要尊重对方。这我们第一天讲到的，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睦。宽容就是接纳别人的不一样，特别是跟你亲近的同工，有时候我们更容易遇到有这样子的些的挑战。在几年以前，在芝加哥一个 Law School Kent School of Law， 就是 IIT 伊利诺州理工大学理工学 IIT Institut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法学院里面，有一次的毕业典礼，那个 Valedictorian 就是排名最优秀的成绩毕业的那一个学生，是一个傻眼的一个学生，他叫 Overton， 是一个傻眼的学生，他确实在他同班的同学当中是拿到第一名最优秀的毕业。可是当他接受那个奖状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他说我能够有今天我有这样子的成绩，至少有一半的 credit， 一半的功劳是归给我的朋友 Kaspersky。 但是 Kaspersky 是我在第一天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就碰面，他是一个没有手的人，他连两只手都断掉。他们在第一天在学校，在校园里面就碰到 Kaspersky， 就看到 Overton 傻眼的走路都有问题，他看到他走到一个楼梯前面，他怎么去走，他就帮助他，扶助他去走这个楼梯。从此以后他们两个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那个傻眼的就帮他拿书本，那个没有手的就帮他就念书给他听，所以他不需要用 Braille， 他就是用直接可以读给他听，让他去学。他们两个人一起 study， 两个人一起学习，一起上课，一起去彼此补足。他们都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可是借着他们这样子的配合，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长处？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怎么跟别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长处补他们的不足，借着他们的长处补我们的不足，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发挥身子的功用，需要不同的肢体的参与，需要不同的肢体的参与跟贡献。他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 假如全都是同一个功用的话，那只有很多的功用被没有得到满足。耶稣离开世界以前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将我们留在地上，是让我们做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昨天在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爵士为信徒的合一祷告，他讲到我们信徒能够合而为一，就能够叫世人可以信是你，这是神差了耶稣来，叫人可以上心，叫人可以知道，叫世人知道是你差到我，差了我来。为什么？他们看到这个事实，他们看到一个信徒合一的见证，就会帮助他们明白到、认识到神的作为，上信是神把他的儿子差到地上来。我们要在地上去彰显耶稣基督，要把他见证出来，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这个身体更完整的表现出来。我绝对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我绝对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完全的将神的属性表现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些的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一些的属灵的 quality， 属灵的品格可以表明出来。神是透过许多的信徒、许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每个人从生活当中流露神生命的一个特征，一点一滴的配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像一个 jigsaw puzzl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小块，在我们本身都不是完全的，都不是完整的。可是当我们跟别的弟兄姐妹拼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神更全面、更清楚的表明出来。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合安排在身体上，他说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再一次的强调，神设计有不同的肢体，把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放在同一间的地方教会里面，要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发挥我们的功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身体上。有时候我们不太同意神的安排啊，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为什么我会跟他在一起，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同工，他跟我怎么那么不一样。可是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的看到圣经所说的神随着自己的意思，你想你的意思比神的高吗？你想你会比神想的更好吗？还是我们要谦卑顺服神的安排？神安排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各安排在身子上，神不要一个独善其身的基督徒。神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可以站立得稳，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完整的把基督表现出来。所以神所注意的是教会的整体，教会整体健全的成长。我们需要查验，我们需要分辨的是教会肢体的不同当中，我们知道教会肢体的不同，我们要小心分辨这是出于神所安排的多元，还是一些人为的分歧。是神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功用、不一样的恩赐，我们彼此发挥，还是因为人去把它分出来，这是跟我不一样，那个跟我不一样。我们不要让人的意思放在里面，我们要按着神的安排。神安排的多元化的话，是一个配合的一个多元化。所以在二十节，保罗再一次重申，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他再一次带回到肢体，就每一个的肢体的需要，身子却是一个是重要的。虽然我们是有许多的肢体是需要的，因为要有发挥不同的功用，可是在这个发挥不同的功用底下，我们还是为着一个身子，还是要建立一个身子。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是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最后一次觉得你需要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我们在美国，我特别在中国长大也是一样，我们很注意，我们要自己努力，我们要奋斗，我们要也很多在这边， 你能够从国内，从台湾，从东南亚来到这边，你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你们都是有一些特别的长处，你们来到这边都觉得我在这边为自己打天下，很能干，很能够独立，真的吗？在教会生活里面，你真的能够说我就是很可以很独立，我就是靠自己，不需要别的弟兄吗？别的姐妹吗？圣经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们是互相需要，我们是共同依存的一个群体。那我现在讲，你要依靠人吗？我们不是依靠人，我们是依靠神，我们是看到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是神的身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神透过他们来供应我的需要。我们不是依靠人，我是依靠神的身体，以基督的身体，神所提供的一个途径，神借着弟兄姐妹来供应我，来补足我的缺欠，来补足我的短处。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体会到弟兄姐妹需要我，我们不能够只闲坐在那边，我们要看有什么是神要我在这个群体当中有贡献的，是什么已经神给了我恩赐要在这个群体当中去发挥的。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恩赐，我们教会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他们能够操练他们的恩赐，运用他们的恩赐，让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作为一个有贡献的肢体，我们都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某一些肢体假如从身体上面被隔离的话，那个身体还可以存活啊，做医生的都很懂，对不对？有些就是要动手术把它割除的，身体还是可以存留，那个肢体被隔离的就不会，就必然会碎残，必然会朽坏。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 campfire 在那边引火，我想大家也会体会，你只有一块木头都要很快就烧尽，当你把几块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就会燃烧得更久，完全燃烧得更亮更明。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相助，我们聚在一起一同来为神 发光，我们才一同能够像把基督彰显出来。然后他保罗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均美的，越发得着均美。保罗说身上的肢体有一些是人以为是软弱的，有一些是我们以为是看为不体面的，不是神看为不体面，不是看神看为不俊美，是人以为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看外表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辨，可保罗很严厉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每一个肢体的重要性不在乎人的看法，就是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我们看为是不体面的，神没有这样子看；我们以为不俊美的，神没有这样子看。所以神仍然是看重那些，神仍然是把那些看成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共用的不一样，不表示我们价值上面有贵贱轻重的分别。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站讲台，有些人是叫主日学，有些人是做负责饭食，有些人是负责借贷，有些人是负责住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岗位都是重要，每一个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同等有价值的。我现在所服侍的教会，我们是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有午餐，有一起用午餐，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一些弟兄姐妹要负责在厨房里面去帮忙。他们比站讲台的比教主任学的不重要吗？绝对不是。每一个的肢体，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们在教会崇拜里面有教代接待人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别人一进来第一个印象，对于教会的印象就是那个接待，那个招待，那个 action。 他还没有坐下来，还没有听到音乐，还没有听到我们怎么敬拜，我们怎么讲道是什么，他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那个安息。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同样的重要，同样的有价值。人看为不体面的，人以为是不俊美的，人以为是软弱的，因为人通常我们看到别人的缺陷的时候，我们都是往负面的地方去想，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的缺陷，可是神却不是这样子看。神是有更正面的一个处理。当然，我们有缺陷，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可是我们不要只注重在别人的缺陷，我们要看到神要怎么透过配搭来补足有缺陷的肢体。我们要看神要在我这个群体当中怎么借着配搭能够补足那些有缺陷的肢体，然后显明他们是同样的重要，显明他们是同样不能够缺少的。用身体的一个例子做一个例子，我们看为不体面的，我们看为不俊美的，我不晓得大家会想到是什么 organ。 有的体会你的早上的大拇指床上是藏起来，根本不看，人家看不到。现在很难，现在穿 flip flop 的都看到，看男孩子还是看不见的，都藏起来的。可是我听那个爸爸说，假如你一个人缺了你的大拇指是怎么样，你不能够走动，你这个人能够 balance 能够平衡能够走，那个大拇指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功用。虽然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东西，给你缺了以后你根本能够走都不能够走，跟你没有脚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要用人的眼光人的角度来看，神是看到我们有需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需要，所以神在我们身边放下许多弟兄姐妹要补我们的不足。我们要看重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要让他们发挥不同的功用，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这边讲到配搭，其实这原文的那个意思是将不同的颜色和谐的调在一起，成为一个更美，一个很美的一个效果。是不一样，可是当我们调配在一起，调配的合适的时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图画。所以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当然这个弟兄是包括姐妹。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同在一个教会里面，安居在一个教会里面，就构成一个很美的见证，见证神在当中，见证神的荣美在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不要单单看重效果，不要单单讲求效率。这个是我自己一个的挑战，也是我想许多同工的一个挑战。特别是我们在出来服事以前，我是做工程师的，对，工程师就是讲 project， 就是讲 pro， 讲 efficiency， 讲有效率，对，怎么减低本钱，增加那个output。Okay。可是神在看侍奉的时候，神所追求不是效率，不是效果，神要看一个更美的侍奉。什么是一个美的侍奉？什么是一个美的侍奉？我想在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个例子。大家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拿达上膏来，然后打破那个玉瓶，把膏照在耶稣的头上。耶稣称赞他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那是耶稣所要的一个美的侍奉。他拿真拿达香膏至贵的把它打破玉瓶，照在耶稣的头上。为什么耶稣说那个是美？没有想过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像那个女人的侍奉。我想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提出他所做的为什么是一件美的事情。他说第一，他是尽他所能的去做，他是毫无保留的去坐在主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那个真拿达香膏是怎么一回事。真拿达香膏是当时代的那些女人差不多可以说是她的医生的积蓄，就是要准备用在她婚礼的时候 是用的，是有一点点很小的一个玉瓶，因为让他把它藏起来，不要那个 fragrance 要跑掉，所以这个蜂蜜的，你要打开的话，你就打破那个玉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看见经为什么他把它打破，好好的一个把盖子留开就好了嘛？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把它完全的封起来，所以他不但是把那个极贵的，他很珍惜的，可以说在结婚以前一生的积蓄要用来买要预备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打破了以后就尽他所能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的，他不是说只一半给耶稣留下一半下来是在自己用，他一打破就没有办法再存留，完全的献上毫无保留的，而且把耶稣说他是预先坐在我身上，他是预先和还没有耶稣还没有死他就坐在他的身上，照在他的身上。换作说，他的侍奉不是出于需要，不是逼于无奈，不是因为事情已经到了没办法就勉强去做吧，而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预先坐在耶稣身上，是尽他所能的去做，毫无保留的呈现在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那个是一个美的事情，那个是一个美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的确确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可是我再次提醒不要成为一个 need driven 的教会，是一个 vision driven 的一个教会，不是要被你的需要来推动你做什么事情，让神给你的意向带领你们应该怎么做，神给你们意向带领你们怎么做，我相信神也会预备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同工来配合做这些的事情。更重要的，当我们在侍奉当中不要追求只是追求高的效率而伤害了身体，伤害了别的肢体的话，那个是反而是不美的一个侍奉。我们可能是一个 很有效率却不是一个美的侍奉，神要的是一个美的事情，因为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神，因为神是一个美善的一个神。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就是说我们是不同，一个身体里面有许多肢体，却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分党，反而要彼此相顾。神刻意的去补足那些人看为不体面的人看为有缺陷的肢体，总意就是要身体要保守合一，不要把别人看扁了，不要把别人看低了。这边讲到分门别类，就是我们前两天讲到的分裂的那个字，其实就是分裂的那个字，实际上我们讲到的分，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的那个分党，或者第一章里面讲到分党，保罗党，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那种的分党是同样的分裂，把教会分成四分五裂。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肢体当中是有不同，有不同的功用，却不要变成分裂，不要变成是分党分派，我们还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在主耶稣的带领底下一同的来 function， 一同的来发挥我们的功用，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在一个彼此上顾彼此顾念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态当中去实行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上顾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程序上面，一个忧，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翻译成是忧虑，你要为了别人的事情去担忧，你没有看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保罗说众教会的重担在我的肩头上面，看到一个人软弱我不软弱吗？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要有一些的属灵的领袖出来，一些怎么样的属灵领袖，就是真的是为着弟兄姐妹属灵的境况会忧虑的人，会担忧的人，会为着他们的要去愿意去照顾他们。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同工帮助教会，顾念教会，顾念弟兄姐妹的需要，为着他们的需要有一个照虑，有一个迫切的情怀，彼此上顾，就是要填满别人的缺陷，要避免身子分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别人的挣扎？ 我们有没有去顾念如何的去帮助他们。我想更重要的是，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或者说更难的是，当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彼此上顾是有行动的，要具体的去分担别人的苦难。我想那个还比较容易，老实讲。我想我也看到很许多的教会真的是在特别弟兄姐妹在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替他们预备饭食，我们去看望他们，我们去做许多帮忙的事情，那个是好的事情。因为圣经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要具体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具体的去做这个彼此关顾的事情。而更难得是，当别的肢体得荣耀的时候，当别人得荣耀的时候，你真的能够为他高兴吗？你真的能够为他高兴吗？那有时候我们啊，为别人的成就高兴，是因为我们沾了他们的光，分享他们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刚过去的啊奥运会，当中国选手得金牌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高兴。有些我们现在就比较好，美国选手得金牌，我们也可以觉得很高兴。OK， 所以我们这两个奖牌最多的国家，我们可以很高兴很多次。OK。可是我们高兴是，你想想，你是因为觉得为那个人高兴，还是为你自己？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得奖牌的高兴。你想一想，多少人是因为那个选手得到金牌为他高兴，还是为着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你的队伍得到奖牌？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有成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属灵成长的时候，我们是为他高兴还是为我高兴？保罗说，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一同快乐，一同为他快乐。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达到圣经所教导的，为着别的肢体、别的同工他们得荣耀而跟他、为他而高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且各自为肢体，说明地方教会也是有这样的各样的肢体的一个生活。你们就是指着受信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哥林多城里面的教会。保罗将这个他的论题从普世教会，他前面所讲的这个身体是讲的更广的，是整个的啊，普世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可是他说，这个在你们身上也是一样，你们这个地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们明州商城啊，明州国语教会基督教会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你们各自是做肢体的，每一个成员在当中是彼此做肢体的，是做一个有贡献的肢体的。每一个地方教会，这个的属灵群体，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普世教会的一个缩影，一个 manager， 都所有前面所讲的那个原则都应用在这个的特别的一个地方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每一个信徒有他个别性，有他的独特性，每一个肢体有他的功用，可是同时我们不抹杀他们是一个整体，一个相互，一个 mutualityIndividuality and mutuality， 我们是需要并存的。我们不否定，不要求每个人跟我一样，可是我们也不否定，因为他不也不会说，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我就不跟他没有来往，没有互相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是在不一样当中有互动，才能够带出一个更美的一个图画。这个原则是应用在每一个地方教会。包括我所服侍的教会，包括明州的教会，我们都需要在这方面去追求。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每一个有神圣灵在我们里头，每一个被圣灵洗入基督的身体的人，都是教会里面一个肢体，都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把自己看得太高，妄自尊大，也不要轻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每个人都有功用，每个人按着神的安排都在教会里面有我们要有的岗位， 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看到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放在明州国语基督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神要你所发挥的功用是什么，你怎么积极的投入去建造你的属灵的家，不只是做一个接受帮助的人，而是做一个有贡献的成员。前两天我提过 C.S. Lewis 说，骄傲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高，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太低，谦卑是根本不想自己，不要从自己，不然还是捆绑在这个小我的那个范畴里面，看到大我，看到教会，看到我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一个肢体，我要怎么在这个身体当中发挥我的功用。身体被建立发挥功用，在乎每一个肢体有没有站稳自己的岗位，有没有看到神给你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功用，而奉献你自己给神。你服侍的是神，你服侍是按着神的安排，你服侍是因为神的缘故，你服侍是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个人每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个才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这样说，恩赐不是给我们沾沾自喜，我有多少恩赐，我有多美的恩赐，恩赐是要用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是要用来各尽其职造就教会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养和教养，为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神在我们当中会设立，会兴起一些属灵领袖，会有不同的位分当中去服侍教会，可他们的功用不是要取代我们去服侍，他们要装备圣徒去服侍，每一个人都去承担圣工，每一个人都参与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昨天下午我们在这边讲了很多关于教会需要一个牧师，需要一个传道人，我也相信神会差派一个传道人到这个教会，因为这是他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神所爱的一个教会。可是神差来的传道人，我昨天也稍微提过，不要想他来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掉，他不会，神不会用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一手包办，我们说把所有教会的事工都放在他的身上。神给教会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养和教养的，是有不同的同工去帮助一起来装备圣徒。我也勉励你们现在就要起来接受装备，现在就起来接受装备，承办圣工，各尽其职，同心建立基督的教会，一起来造就教会。虽然还没有牧师的时候你们就已经这样子做，那当牧师来到的时候，他更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同工，他就更看到这个教会是有一群的同工可以跟他配搭。我昨天上午也才会提过，没有一个传道人敢说我来一个人一手就可以把 turn the church upside down， 把他整个教会复兴起来。假如他这样子想的话，我原谅我这样讲，我奉劝你不要请他来。真的，假如他一个传道人还没有那个体会的话，那他来了一定很惨。他需要同工，他需要你们，他需要你们预备好跟他一起配搭服侍。他需要看到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是灵命继续的成长，不是停在那里，不是因为没有牧者就停在那里，教会是可以继续增长的。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要彼此配搭，我们要更继续的成长的时候，会更吸引那将要来的传道人。你们都盼望能够有传道人来，你们要怎么预备你们自己，让传道人更喜欢呢？在 Michigan， 在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做 Big House。有多少人听过 Big House？Big House 是什么 ？Big House 就是密歇根大学 的那个足球场，密西根大学的足球场。你知道密西根大学传统来讲是一个美式足球很强的一个学校，最近不是情况不是很好，昨天输得很一塌糊涂。But anyway， 他的足球场是全美国大学里面球场当中最大的，可以容纳超过10万人，他可以坐得下超过10万人，可能比我们是这边 Metrodome 更大。每一次当每一周，就是当 Michigan football team 在那边打球的时候，10万以上的观众坐在那边看，10万多需要运动的人坐在那边看了十几个需要休息的人在那边运动，教会是不是这样？教会是不是这样？几个很需要休息的同工拼命的在做，其他人就坐在那边去看。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解决书，这是你的身体，这个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所爱的，是你所宝贵的，是你所珍惜的，是你不会放弃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不但是在我们的信主以前，我们就是借着同一位圣灵引导我们，我们都是同一个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是借着同一个的救恩，同一个信仰，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是借着同一位的圣灵，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信主以后，在我们属灵的成长的路上，我们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圣灵每一天的引导、带领我们、供应我们。求主帮助众弟兄姐妹，只是转眼仰望耶稣，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帮助我们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知道那个结局是肯定的，知道你要祝福这个教会是肯定的，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愿意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更深更真实的经历到你。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在这几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知道教会合一是你的心意，知道教会合一是你要造成的一个事实，在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看到这个 spiritual reality， 我们也凭着信心，凭着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而过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看到教会是合一的，我们就追求如何与弟兄姐妹合一，我们就追求如何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配搭。虽然是不同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作风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可是那些不能够构成我们之间的一些的隔离，一些的墙。求主再次让我们看到你已经拆毁了那些的墙，你已经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身体当中，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岗位，帮助教会，让教会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服事的机会，让弟兄姐妹借着这样子去 identify， 去认识他自己的恩赐，按着恩赐来服事你，按着你给我他们的意向，如何在双城，特别是西南角这个地方，成为你的灯台，照亮是周围的人，成为你的见证，让人来到教会看到这是一个合一的教会，看到是一个有神掌权、有神在当中做主做王的一个群体。当然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是只看到一群人在这边聚会，还是看到你自己的生命在当中流露出来， 求主施恩继续带领前面教会前面的路，路可能是很长，路可能是很难，可是没有一件事情是重过你的恩典，没有一个实际价值重过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帮助教会兴起同工，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一同的来承担你给教会的使命，一同的在这个地方继续做盐做光，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让人看到神在教会当中掌权，基督在当中被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被吸引来到你的家里面。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